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2月18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以86-8票的结果通过了经过参众两院协调之后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综合版本，在众议院上个星期也通过相同的最后文本之后，总金额达73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已经送到白宫，预计特朗普总统年底前将签字并使其生效。综合版本中含有多项强化台湾安全防卫以及美台安全合作条文，也要求五角大楼针对设立美台网络安全工作组的可行性提交报告。但是比较特别的是，报告还针对台湾2020年总统副总统选举，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选举结束之后的不超过45天就中国影响台湾选举的活动向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提交报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个综合版本的通过对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发出强烈的信息，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他说，美国之所以能够为自由世界的领袖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捍卫我们的价值，国防授权法确保我们能够持续这么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8号表示，感谢美国国会近年来持续透过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推动提升扩大台美军事安全合作，展现对台湾国防安全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和坚定的支持。欧江安还说，台湾政府将在坚实友好的基础上持续与美国密切沟通，稳健深化双方互利互惠的安全伙伴关系，尽善区域成员的责任，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美国参众两院分别于12月17号以及11号通过了2020财年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法案的内容首次纳入加强美台网络安全合作，同时还包括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以及强化美台军事交流等条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推特上说，中国星期天决定不转播一场足球赛，这不会转移人们对中国政府据称践踏宗教少数族群人群的这个人权的注意力。由于阿森纳对球星梅苏特厄齐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穆斯林，中国国家电视台取消了原定星期天直播的一场英超足球赛。蓬佩奥的推文是对此做出的回应。上个星期五，在阿森纳队效力的土耳其裔德国球星厄齐尔在推特上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等镇压，并批评穆斯林国家的沉默。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公布年度报告，总结了2019年全球各地记者遭到杀害、关押、扣为人质以及失踪的情况。该组织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推进新闻自由。报告指出，过去20年来，平均每年有80名记者丧生。比较而言，今年1月1号到12月1号期间，丧生记者人数为49人，比去年减少44%，创16年来的新低。德国将其 5G 网络安全规则的决定推迟到明年，该决定可能会禁止中国华为进入德国市场。在美国要求禁止华为的压力下，德国默克尔政府希望在不排除任何特定国家或供应商的情况下，加强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技术认证和审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又回到 Richard Stewart 的家里，通过他和他家人的对话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有点依依不舍。
Richard 也不想和妻子分开，那怎么办呢？我们过一会儿在课文当中找答案。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Pack， P-A-C-K， Pack， 动词，装，打包。
Suitcase， S-U-I-T-C-A-S-E， Suitcase， 名词，箱子。
Drawer， D-R-A-W-E-R， Drawer，名词，抽屉。
Glacier， G-L-A-C-I-E-R， Glacier， 名词，冰川。
Vacation， V-A-C-A-T-I-O-N， Vacation， 名词，假期，度假。
今天的课文里还提到一些美国的地名，我们也先来熟悉一下。
Seattle， 西雅图，是美国西岸的一个城市。
Washington， 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
Pacific Northwest， 美国西北部沿太平洋海岸的地区。
Mount Cleveland， 克利夫兰山。
Montana， 蒙塔纳州，位于美国西北部。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好，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Richard 正准备外出收拾箱子，太太 Marilyn 来到房门外。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Hey, Marilyn, 进来，我刚装好箱子。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非得去吗？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我必须再去一次啊，我得给我的书再照一些照片。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我知道，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会想你的。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我也会想你啊，我爱你啊，Marilyn。
I...
Don't say any more.Or I'll start to cry.
我
别再说了，不然我就要哭了。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别这样，别哭。我给你买了件东西，就在这儿。Richard 已经收拾好了行李。He has finished packing.Finish 是完成的意思，后面呢可以跟名词或者动名词。John has finished the design of a new model. John 已经完成新型号的设计，也可以说 John has finished designing a new model.
Marilyn 问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你真的非得去吗？这是一种比较婉转的表达方式。不过 Marilyn 知道 Richard 去西雅图的决心已定，所以听到 Richard 的回答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意外，他只是说 I know, honey.
Honey, 名词，一般的意思呢是蜂蜜，那管太太叫蜂蜜，当然就含有甜甜蜜蜜，充满了爱的意思。
但是这在美国是非常普遍的，中文里一般说心肝、宝贝这一类的话，而英文里呢则说 dear, sweetheart 和 honey 都是大同小异，意思是一样的。
Richard Stewart 夫妇呢，这两个人还没有分开就开始想分别以后的事了，相互都说 I'm going to miss you, 我会想你。
Marilyn 说着说着都快哭了，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别再说了，否则我要哭了。 or 是个连词，意思是或者。
不过 Marilyn 说 or I'll start to cry, 这里的 or 是否则要不然的意思，比方说 You should buy it now or you will regret. 你应该现在把它买下来，要不然啊你会后悔。 You'd better go to university or it would be more difficult to find a good job. 你最好还是上大学，要不然啊就难以找到好工作。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Richard 和太太 Marilyn 互赠礼品时的对话。
A music box, it's lovely.
八音盒真可爱。
You like it?
你喜欢吗？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我喜欢，你猜怎么着？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就在床边的那个柜子抽屉里，去拿吧，打开。
Marilyn!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Marilyn, 这件毛衣可真漂亮。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我专门给你织的，穿上试试，肯定合适。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好啊。啊，亲爱的，我喜欢，非常合适。我白天晚上都要穿着它。每次出差呢，夫妻两人都要互送礼品，那家里肯定早就没有地方放了。
你说什么呢？出差不一定就得互赠礼品，互赠礼品不一定就得出差。夫妻、亲戚和朋友之间互送礼品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
不过大多数美国人送礼呢并不一定要花多少钱，像 Richard Stewart 夫妇一个八音盒和一件毛衣就让两个人感情激动了好半天。
美国人打开礼物的时候啊，基本上都是那样的。Marilyn 说的 It's lovely, I love it. 还有 Richard 说的 It fits perfectly, 等等，都是打开礼物后表示感谢的说法。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两个常用的口语，一个是 Guess what? 一个是 Go on. Guess what?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你猜怎么着，但是呢，这并不是真的让人猜。通常讲这句话的人认为他接下来讲的话能引起对方的注意或者惊奇，比如一个小学生平时考试老是得3分4分，结果一次考试以后他回家跟妈妈说 Guess what? I got an A on a math test. 你猜怎么着，我算术考试得了5分。
Go on 这个短语的用处也很广泛。 Go on 有继续的意思，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它可以是指继续做、继续说，但是也不一定是继续。有的时候 go on 就是去吧、做吧。 Marilyn 叫 Richard 去拿毛衣的时候说 go on 去拿吧，并没有继续的意思。
另外呢， go on 还有一个意思是接近。我一说下面这个例子，肯定很多人都知道，电影《音乐之声》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ing on 17， 快到17岁。其中有一段歌词就是 I am 16 going on 17， 我现在16岁，快要17岁。
哎，肖华，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唱这首歌啊？
让我唱歌？为了不把听众朋友吓跑，我还是别唱，接着讲课文吧。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通过对话才知道太太 Marilyn 从小就想去冰川国家公园，那正是他要去照相的地方，于是他建议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不过 Marilyn 去得成吗？我们来听这段对话。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你用不着那样，不过等你到了冰川国家公园，你可能每天晚上都得穿它。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我想那个地方可能挺冷。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那里紧挨着加拿大边界，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呢。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哎，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你讲过，自从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想去那个公园。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你也想去看大山？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还想看冰川、森林、小溪、河流。
Well, Marilyn...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那好 ,Marilyn, 你应该和我一起去。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Richard, 我怎么去啊？我有工作啊。我们在第一节课文里温习了 have to 的问句形式。Do you really have to go?也就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刚听完的第三段课文里， Marilyn 又用了 have to 的否定句。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你没必要非得那么做。
换句话说，要是愿意的话，那么做也不是不可以。这句话呢，我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经常听到。每次我买东西的时候呢，售货员总是顺便推销其他所谓的配套产品，会跟我说 You don't have to buy it, but it will be useful.你不一定非得要买，但是它会非常有用的。
其实啊，我和 Marilyn 是一样的，一直都想去冰川国家公园。 Marilyn 说克利夫兰山足有10,000英尺高，那大约是3300多米。美国的国家公园啊，非常值得一看。
美国联邦政府里有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局，负责管理遍布美国各地的国家公园，每年的预算呢，大约要花20多亿美元。他们一方面要为游客提供各种设施，方便他们的旅游，同时呢，又要维护自然风貌，一边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同样的自然景色，这是件挺艰巨的工作。
只要到任何一个国家公园去一次，你马上就感觉到做出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一般来说，国家公园的门票价格都非常低，就像我们华盛顿附近的 Shenandoah 雪兰多国家公园，一个人去要$5，一车人也只要$10，不管车上坐几个人，买一张年票啊，也才不过$20。
Marilyn 说，我怎么能去呢？ I have a job. Job 就是工作。
不过 work 的意思也是工作，但是 job 和 work 不能够任意的换用。 job 是指在某家公司或某个单位有一份工作，而 work 呢，指的范围比较广泛，可以指上班的工作，也可以指家里的家务。
Richard 想让 Marilyn 和他一起去，但是 Marilyn 不知道能不能请假， Richard 就开始给他出主意想办法。下面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给 Rita May 打电话，让她给你两个星期假。
Just like that?
这么说就行了。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当然了，你是他手下最棒的雇员啊，你今年整个夏天每天都工作啊。
Not every day.
不是每天都工作。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你没有休假呀。
No, I didn't.
是啊，我没有休假。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Let's do it.
Marilyn, 这再好不过了。你听我说啊，我今天坐飞机出发，在西雅图租辆汽车，然后我过一个星期和你在蒙塔纳见面。你说怎么样？咱们就这么办吧。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你觉得 Rita May 会准我的假吗？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那你要是不问，就永远不会知道啊。
I'll do it. I'll ask.
那就这样，我去问。
Off 和在工作和时间有关的时候，是休息和休假的意思。 Take a week off 休一个星期假， Take a month off 休一个月的假。
但是呢，从老板的角度来说，要是 give someone time off 就是批准雇员的休假。 Richard 鼓动 Marilyn 向老板要求休两个星期的假，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这句话的意思是那么说就行了。通常在这样说的时候，是指这个建议是不是过于简单了。
Richard 在讲他旅行计划的时候说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这里的 pick up 就是指到租车公司去取预先租好的车。
哎，玉文，你不是说你也想看冰川公园吗？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请假出去玩一趟。
恐怕请不下来假吧。
Richard 不是说了吗？You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你要不问呢，就永远也不知道行不行。
我看我们还是先看看 Marilyn 请假的运气吧。她如果成功了，我再考虑。
那恐怕还得等，我们要到下节课才会知道结果。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再听一遍。
Richard?
Oh, Marilyn, come in. I've finished packing my suitcase.
Do you really have to go?
I've got to go back. I need to take more photographs for my book.
I know, honey. I'm going to miss you when you're gone.
I'm going to miss you, too. I love you, Marilyn.
Don't say any more, or I'll start to cry.
No, don't cry. I bought you something. Over here.
A music box. It's lovely.
You like it?
I love it. And guess what?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too. It's in the drawer next to the bed. Go on, open it.
Marilyn, this sweater is beautiful.
I made it just for you. Try it on. I'm sure it will fit.
Okay. Ah, sweetheart, I love it. It fits perfectly. I'll wear it every day and every night.
Well,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But when you get to Glacier National Park, you probably will wear it every night.
I guess it will get pretty cold there.
It's on the Canadian border, and Mount Cleveland is over 10,000 feet high.
How do you know all that?
Well, I never told you this, but ever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I wanted to go to that park.
You wanted to g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icy glaciers, the forests, the streams and rivers.
Well, Marilyn, you should be there with me.
Richard, now how can I do that? I have a job.
Call Rita May. Ask her to give you 2 weeks off.
Just like that?
Sure. You're the best employee she has. You worked every day this summer.
Not every day.
Well, you didn't take your vacation.
No, I didn't.
Marilyn, it's perfect. Listen, I fly out today, pick up the car in Seattle, and then I'll meet you in Montana next week. Come on, what do you say? Let's do it.
Do you think Rita May will give me the time off?
You'll never know if you don't ask.
I'll do it. I'll ask.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呢，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bedroom before Marilyn came? He was packing his suitcase. Where was Richard going?He was going to Seattle. What gift did Marilyn give Richard? A sweater she just made for him. What did Richard ask Marilyn to do? He asked her to go with him.Did Marilyn agree to go? She agreed to tr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参议院星期二以86-8票的结果通过了经过参众两院协调之后的 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综合版本，在众议院上个星期也通过相同的最后文本之后，总金额达738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已经送到白宫，预计特朗普总统年底之前将签字并使其生效。综合版本中含有多项强化台湾安全防卫以及美台安全合作的条文，也要求五角大楼针对设立美台网络安全工作组的可行性提交报告。但比较特别的是，报告还针对台湾2020年总统副总统选举，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选举结束之后不超过45天就中国影响台湾选举的活动向国会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提交报告。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英霍夫在一项声明中说，这个综合版本的通过对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发出了强烈的信息，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他说，美国之所以成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捍卫我们的价值，国防授权法确保我们能够持续这么做。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18号表示，感谢美国国会近年来持续透过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推动提升扩大台美军事安全合作，展现对台湾国防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和坚定的支持。欧江安还说，台湾政府将在坚实友好的基础上持续地与美国密切沟通联系，稳健深化双方互利合作的安全伙伴关系，善尽区域成员责任，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推特上说，中国星期天决定不转播一场足球赛，这不会转移人们对中国政府据称践踏宗教少数族群人权的注意力。由于阿森纳球队球星梅苏特·厄齐尔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政府打压维吾尔穆斯林，中国国家电视台取消了原定星期天直播的一场英超足球赛。蓬佩奥的推文是对此做出的回应。蓬佩奥在推文中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可以整个赛季都封杀梅苏特·厄齐尔和阿森纳比赛，但是真相终将胜出。中共无法向世界掩盖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信仰所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上个星期五，在阿森纳队效力的土耳其裔德国球星厄齐尔在推特上谴责中国对新疆维吾尔的镇压，并批评穆斯林国家的沉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厄齐尔被一些假新闻蒙蔽了双眼，被一些不实之词影响了判断。他说，我们欢迎厄齐尔先生到新疆走一走，看一看。记者吴国界星期二公布年度报告，总结了2019年全球各地记者遭到杀害、关押、扣为人质以及失踪的情况。无国界记者组织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并且推进新闻自由。报告指出，过去20年来，平均每年有80名记者丧生。比较而言，今年1月1号到12月1号期间，丧生的记者人数为49人，比去年同期减少了44%，创16年来的新低。这是因为战地记者丧生人数减少的缘故。例如，在叙利亚、也门、阿富汗报道冲突的危险比以往低了2倍。德国将其 5G 安全网络规则的决定推迟到明年，该决定可能会禁止中国华为进入德国市场。在美国要求禁止华为的压力下，默克尔政府希望在不排除任何特定国家或供应商的情况下，加强对电信设备供应商的技术认证和审查。星期二，德国社民党议员支持了一项内部提案。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12月17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纽约时报》在最近披露了两名中国驻美使馆官员在今年9月份因为擅闯美国军事基地，遭到美方驱逐出境。这是30年来美国首次以间谍活动为由驱逐中国外交官。报道指出，这说明了美国正在对中国的可疑间谍行动采取强硬措施。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的指控严重违背事实，并且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决定。与此同时，瑞典国会议员也呼吁驱逐中国大使，因为其言论侵犯人权和威胁瑞典。中国外交官为何成为众矢之的？这一系列的事件是否更加剧了中国和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共同深入探讨。第一位是时政评论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正先生，宋先生您好，欢迎您。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可以利用热线电话来电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拨打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您拨打30017560。同样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继续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教宋鲁正先生，宋先生。很多人在看到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时啊，他们都关注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就是说这两位是中国使馆的官员，而且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妻子开车到了维吉尼亚州的这样的一个具有这个特种部队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据说在门口警卫告诉他们请他们离开时，他们还继续的闯入，最后被拦下来。他们说他们是因为听不懂英文所以迷路了，但是美方指控呢，他们可能是要前往这个军事基地去进行窃密或刺探的工作。您的看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坦率讲呢哈，我真的是很难理解。因为呢刺探军情吧都是秘密的，是吧？哪有光天化日啊，以公开的这种很敏感的使馆身份啊，就要去一个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这确实是不可思议。而且呢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哈，还是中美贸易战啊打得也比较激烈的时候，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一个外交人员，他应该知道他们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另外呢，听不懂英语，我觉得这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中国呢哈，对外交人员的这个选拔培养机制哈，还是相当不错的，专业性水平也是比较高。你说连口语都听不懂哈，我觉得可能性我觉得也非常小。所以说整个事情，我是很难理解，应该这是一个什么事情。
那恒河先生您怎么看？我们确实也是刚刚宋鲁正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一个外交官当他在外国的时候，他代表的是该国政府。很多人对于中国外交人员在美国那么闹出这样的一个事情，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确实是一个很不智的行为。那么您怎么看？那么特别又对美方的反应，那么报道也说这是美方近30年来首次以涉及间谍行为的这个理由来驱逐中国的外交官员，它的严重性到底在哪里？
首先讲他们为什么去，这个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可能谁也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有3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确实有一些东西需要核实，就是说现代的这个侦察技术啊，虽然说有了卫星，有了网络骇客，但是呢确实有一些是需要最原始的方式核实的。所以呢他们用外交官的身份去核实，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相对来说哈，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因为中共的外交官其实出底线，就是违反维也纳外交这个条约的机会是很多的，只是说长期以来没有人管。所以呢冒一次险这是值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第二种可能性我觉得更大。这种可能性什么呢？就是一种试探行为。中共其实在世界上各地哈，他不大可能说是按照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按照规矩做。我们知道无论在贸易上，在政治上，在军事上，他都是要冒险的。所以说 用冒险的方式呢来试探一下这个美国的防卫怎么样，因为有外交身份，所以被抓被控罪的可能性非常小，所以这是值得的。到时候推脱一下，说是迷路就可以了，试探一下，这样的话为以后下一步的这个间谍行动提供一个基础，这是可能的。再一个试探呢是政治上的试探，就是说正因为现在美中贸易战，那么中方很想试探一下，就知道一下美方对中国的这个外交官的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嗯，
这种试错机制，其实在中共对外的这个政策当中是非常多的，只是说呢，过去三十年呢，因为大家都是绥靖政策，所以一般呢大家都睁个眼闭个眼，这也是一个试探，就是说是不是美国还会睁眼闭眼。第三种可能性非常小，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就是中共的外交系统里面呢，除了职业外交官以外呢，是有一些关系户的。你像最近这个被美国判刑的那个案子，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外交是在大使馆里面工作过的人员，但是这个人呢，完全没有外交知识，也不懂英语，但是他是一种关系户，这种关系户在中国的外交使团里面呢，其实并不少见，只是说数量可能不大，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他既不懂英语，也不懂专业，也没有经过什么外交培训，他就是一种关系户到这里来执行某种特殊的任务。这种任务呢，可能跟公事还不一定有关系，完全是私事，或者就是让他到美国来玩一下，这个可能性有，但是这个可能性是我放在最后最小的可能性。
嗯，那恒河先生继续谈谈，您刚刚说在过去一些西方国家或者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那么从这一次直接将两名外交人员驱逐，您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美国现在呢是开始反应过来了。其实这个外交官啊，在世界各地做出轨的事情，就中共外交官哈，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我可以举出至少几十个例子来。但是呢，因为这种触犯呢是很，就是他不是那种能够被抓住以后抓现行的，所以呢大家都不管。但是美国呢，今年从这个就这两年哈，从这个贸易战，其实贸易战呢只是一个爆发点，其实双方的这个就是根本的分歧啊，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就，美国已经很多人提出来冷战，其实这个新冷战，在一年多前就已经讨论过了，但是呢，大概《纽约时报》是现在才开始提出来这个是不是有新冷战。如果是新冷战的话呢，虽然这个名词不一定准确哈，但是呢它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个全方位的这个，特别是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这个冲突。而且这个冲突呢并不是局限在这个国家范围之内的，美国现在是出于防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美国做出一些这个像驱逐外交官这种行为的话，仅仅现在只是限于，我相信啊，是在对等原则，其实美国还没有达到对等，就是和中方对美国外交官的这种限制来说的话，美国并没有达到对等原则，只是在争取达到对等原则，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按规矩做，就是以前没有按规矩做，现在就按规矩做了，这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开始走向正常。
嗯哼，宋先生您怎么看呢？那么特别刚刚恒河先生也提到了，现在进入这样的一个新冷战时期，很多人对于所谓的中国来的外交人员可能都要带一个非常谨慎的一个审视的一个眼光来看待他们，甚至也有很多人质疑中国政府是不是在利用外交豁免权让这些外交人员来肩负起刺探情报的工作。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对中国外交人员的质疑呢？
首先呢哈，我不是很赞同恒河先生所提到的试探说哈，因为中美发生贸易战以后呢哈，对美关系呢哈变成一个非常敏感非常重大的事情，就是那个中国呢哈对涉美的事务呢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哈，像现在我们写文章涉及到美国的，如果是批评美国的或者怎么样，这样的文章可能就发不出去，因为担心呢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后果哈。这仅仅是从学术角度讲都是这样子的，那就更不用说你从这个外交方面角度说恐怕更严格。所以说试探说，我觉得他是，当然恒河先生是可能性比较大的，我认为这个可能性反而是最小的哈。至于为什么这次美国采取驱逐的这个方式呢哈， 它实际上就是中美关系的一个写照嘛。现在呢，中美关系已经从过去的合作为主，转向以竞争和对抗为主。像以前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它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现在呢，可能就是小事也成了大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呢，你本来可以说是向中国表示一个抗议，让中国自己进行处分，或让中国自己把它调回去也可以了哈。完全没有必要是要把它由美国亲自去驱逐，嗯。
嗯，那宋先生是，既然您提到这样一个对等原则，或者是可以事先予以警告或谴责这样的一个做法，我们来看看中国外交部，这个针对这一次事件，他们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他昨天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呢，他说，美方对这个事件对中方官员的指责是严重违背事实。同时呢，他也说呼吁美方要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来给予彼此外交人员工作便利和保障，并且是基于一个相互的基础，这也是您刚刚所谓的一个相互的基础。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要按照公约的相互原则来说，中国方面是怎么样对待外国的外交使节？比方我们说加拿大的这个前外交官康明凯，他现在已经在中国被以间谍罪关押超过一年的时间了，中国政府自己本身有没有来遵守这个维也纳公约呢？
其实中国呢，对国际公约啊，这个尊重的这个程度还是非常的高的哈。具体到康明凯这个事情来说呢，哈，他被逮捕的时候呢，哈，他已经不再具有外交官身份了，他就是一个平民。他呢是2017年呢，当时加入了一个非政府组织嘛，叫国际危机组织哈。当时担任一个顾问，他呢是2018年被逮捕哈，中间因为有个冲突哈，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不享受这个外交官的待遇，所以也不存在中国是否遵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这个事情了。
嗯，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当中国在要求世界各国来遵守维也纳公约、善待他们的外交人员时，中国方面又是如何来对待这些外国的外交使节？
对于中国对待外交使节呢，这个他按照这个公约的条件的话，他实际上没有做到的是给外交官以合法的手段来收集这个国家的各种就是政治啊，这个社会民情啊，提供方便，这一点他就没有做到。这个各国外交官在中国受到的限制非常严格。就是说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就是说所谓禁区啊，在美国只有军事，只有很有限的固定的禁区，但在中国呢，这种禁区就很大，有的时候整个区域，比如说新疆、西藏，在很长时间，这个就是很严格的禁区。那么对于外交人员来说的话，他实际上不能够在，行使他的外交职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共破坏外交准则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呢，是对这个美国驻香港的一个使馆官员、领馆官员。那么这个官员呢，实际上是在反送中的这个抗争当中呢，去见了民主派人士，但实际上他当天也见了建制派人士，这是符合外交官的身份的，就是说去了解公开的信息，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这是正常的，但是中共方面呢，却用了一个办法，就是让这个《大公报》去发表一篇东西，去揭他这个揭他的底，就是他的丈夫、他的这个儿子，就是孩子的信息都公布出来。那么这种信息呢，它不是网上能查到的，这是通过外交手段，双方交换对方信息，也就是说，只有政府才能拿到这样的信息，然后通过媒体把它放出来，就这种手段对于这个外交官是非常，是完全是违反这个维也纳公约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这个国务院发言人就谈到中共是一个就是流氓手段，就是thuggish， 这个词其实很少用，就美国实际上是忍无可忍的才用这样的词。这就是中共对于外交官，另外一个这是单方面的，就是中共对外交官。那还有一个维也纳公约呢，就是要遵守所在国、接受国的各种法律。但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官呢，在各个国家违反这个国家法律或者违反外交官的 身份做一些这个不符合外交官身份的这个事情也是很多的。
好，这个问题我接下来就要再回到我们的宋鲁正先生了。宋先生，我们刚刚提到除了在美国的这个案例之外，在瑞典也是这两天的事情，瑞典的在野党的国会议员呢特别呼吁瑞典政府要以这个严重的侵犯人权还有威胁瑞典政府为由来驱逐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就有很多的报道说为什么各国现在好像都在流行要赶走中国的外交官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恒河先生的一个说法啊，一个看法哈。其实呢，中国确实对那个外交官，西方外交官，包括就是对外交官吧哈，去西藏啊、新疆啊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也是我觉得是国际惯例了哈。你像那个中国外交官在法国，如果他想去法国的海外领地的话，他要需要单独去申请，而不是说我想去就去。如果中国外交官说我想去美国设在古巴的监狱，是吧？恐怕也需要去申请。他也不是军事基地，他就是个监狱，是吧？恐怕也需要单独申请。你也不能说想去就去啊。至于瑞典这个事情呢，我是这么看啊。
恒河先生，好，稍后我们会让您来反映。宋先生，请您继续。
好，如果中国呢哈，我们假设啊，颁奖给美国通缉的斯诺登或者阿当奇，那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呢哈，那个一个违反中国法律的人获得了瑞典颁发的一个奖项，中国做出这样的反应呢哈，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理解的哈。你像意大利的副总理，他仅仅是会见了黄马甲的抗议者，法国立即就召回他的大使。上次法国这么做是在二战的时候，和意大利是交战国啊。你像德国外长那会见香港的抗议者，中国只是召见了德国驻华大使，反应比法国温和多了。
宋先生，我想要请教的是，包括瑞典的文化大臣都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很多人感觉上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狼式外交或者外交人员，经常会以非常强大的这种或者是这种态度来要求其他国家来做中国政府要他们所做的事。所以他曾经说过，他说当一个国家去告诉另一个国家政府该做什么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政府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在进行这样的一种通过外交渠道在做这样的一种行动呢？
其实这样的事情你看看，我们看美国不是几乎每天都在做吗？说他警告欧洲盟国不能用中国的华为，是吧？这只是一个商业活动嘛，是吧？这个哪个国家能不能一个国家能不能用另外国家的产品，这不是完全一个主权的行为吗？在美国不也天天这样去要求吗？所以说你要放在国际视野的话，我真觉得中国的做法它并不是特例，是吧？这对错的我们另外说哈，只不过这是一种惯例吧。
Okay,
大国大国都是。
那我来听听恒河先生，恒河先生，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我刚才讲的哈，就是不能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惯例，有些地方不能去，对，那是很少的地方，这是第一。刚才这个宋先生两个比喻，我觉得哈，其实比喻得很好。第一个是法国的海外领地，这个和中国政府所提的这个西藏和新疆是中国领土，是本土的领土，这个说法好像有点不太符合。那个地方如果是当作海外领地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一个和美国的这个军事那个监狱相比，我想这可能正是中方禁止这个外交官进入西藏和新疆的主要原因。这确实倒是这个比喻确实很恰当。至于说这个武器在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国家使用的话，因为美国跟盟国有一个这个情报共享的计划，所以美国呢只是说，如果说你们使用了武器的话，从安全考虑的话，美国可能不能和你们共享情报。这个问题我想很简单，这个西方盟国它毕竟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在内的话，它毕竟是有一个界限的，就是说这个界限呢是从国家安全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安全来考虑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华为的武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这个呢，美国现在讨论的很多，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了，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呢证明，就包括这个中国方面要求，就是这个，最近丹麦的一个属地，就是说好像不能够，如果不定不使用华为的武器的话， 那么就会影响他们的关系。这是从这个政府角度来施压，就充分说明五 G 已经不是华为五 G 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行为了。所以美国这个安全考量的话是很合适的，而且他提出来如果这样做的话只会影响到情报交流，这个也是很合适的。
是，就是除了不仅仅是在这个商业上或者在对国家安全的顾虑上，那么也有很多人说西方国家现在采取的一个作为在很大的关系上也是对普世价值的一种关注。我们看到加拿大有一位华裔作家盛雪女士，她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评述，她说针对瑞典的国会议员要求政府驱逐这个中国大使，她说瑞典有责任来教一个在瑞典的中国外交官如何做一个文明人，这不是一个所谓的左右或者中外的不同标准，这应该是大家来遵循一个文明社会共同的标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针对这一连串的外交事件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那么下面这一位署名国殇70年的网友，他说中共对中国人的洗脑从娃娃抓起，幼儿园教红歌，小学语文第一课我爱北京天安门，中国人爱国爱党狂热程度和二战时的德日意相仿，中国人在党需要时人人都可以成为党的情报人员。30年前中国刚开始向日本劳务输出时，出国前所有劳工都要去国家安全局去上课，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另外呢，这位署名叫李忠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的间谍是天下闻名的，每个公派出国人员都要到国安去学习受教育，回国都要汇报情报，其以爱国之名强迫中国人包括华人背叛居住国，这是一个常事，所以罪恶的共产原教旨是自由世界的公敌，这是不容置疑的。那么另外我想再继续看看下面这一位网友，他是署名 Nova Chow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驱逐外交官是一件非常明智之举，军事基地的路标明显摆在基地入口，误闯这简直是幼儿都不会相信的谎言。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谢长典的网友，他说中共时过境迁，对间谍指控驱逐外交官提出抗议，为何没有表示对等也驱逐美国外交官呢？中共在担心什么呢？难道担心和美国断交，还是自己站不住脚，确实有刺探和收集美国军事情报？外交官被美国驱逐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那么针对这几点呢，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恒河先生啊，刚刚有网友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一次耿爽在星期一的这个记者会上也有记者追问到中方是不是会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也来驱逐美国的外交人员，那么发言人耿爽他当时说这是你们记者自己的解读啊。那么但是也有很多人分析说北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采取任何的对应措施或者报复行动，是不是也是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自己的外交人员确实踩到了红线了？恒河先生，
踩到红线是肯定的。我想再回应一下刚才那个郑先生所说的哈，
这个
宋先生所说的哈，就是这个外交人员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但是在外交部里面在这个外交使馆里面工作的是各个系统派出来的人，你像武官就是从这个军队派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教育组呢就是教育部派出来的，所以有各个部门的人，各个部门的人呢他会执行他自己那个系统的命令，所以不见得说这是真正的外交官，就是说他是他自己上面是有别的系统的可以执行他们的命令。至于说这个美国实际上这次呢是相当照顾面子的，就是说他对中方表示了不满，但是并没有把这件事情给搞大，所以是后来媒体发现了这件事情把它报道出来，因为美国是个开放社会，长期隐瞒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媒体最后发现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而且美方已经采取了措施，就是对等措施，要求中方外交人员在美国到这个公共场所或者是到这个一些重要的你像这个研究机构啊，到那些地方或者是这个美国政府去需要事先通报，其实他也只实行了，而且发这个通知的时候都没有说是为什么，所以当时大家猜了很久，说美国是给足了面子的，中共自己应该知道他的人犯了什么规，而且美方肯定知道这两个人是属于哪个系统的，只是美方不说而已，所以中方呢不想把这件事情搞大，因此我想他们到现在没有反应，并不是说在外交上他 有风度，而是说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反应。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两位嘉宾宋鲁正先生还有恒河先生来到今晚节目中，同时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